太福音。请大家看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是新约第八版。马太福音第七章，我是会由第十三节读到29节。你们要从窄门入去，因为通向灭亡的门是阔的，路是好行的，入去的人很多，通向生命的门是窄，路是难行，找到的人很少。第15节，你们要提防伪先知，他们来到你们面前，外表看来好像绵羊，但里面是凶恶的豺狼。你们能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荆棘不可能结出葡萄，蒺藜亦不可能结出无花果。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可以结坏果，坏树亦不可能结好果。不结好果的树都要斩下来扔在火里，所以由他们的行为你们就能认出伪先知。21节，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并未必能入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至入得。末日来到时，好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曾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亦曾奉你的名赶好多鬼，行好多奇迹。那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的人走开了。24节，所以所有听闻我这些话去实行的人，是好像一个聪明人将间屋起在磐石上，虽受风吹雨淋水冲，间屋亦不会冧，因为他的基础立在磐石上。但是听闻我这些话而不去实行的，是好像一个愚蠢的人将间屋起在沙土上，一遇到风吹雨淋水冲，间屋就冧下来，而且冧得好交关。耶稣讲完这些话，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耶稣和他们的经学教师不同，他的教训大有权威。最近我和弟兄姊妹在我们一个研经班里面，我们就是刚刚学习马太福音。我们学习的就是主耶稣他在山上边向这些门徒讲及我们说叫做山上宝训，是包括是由马太第五章至到第七章的，是包括主耶稣所讲的八福，我们都很熟悉，还有很多关于一个跟从主的门徒是应该怎样行事为人，怎样去实行上帝的旨意，而能够承受天国的福祉，就是包括永生和天上各样美好的赏赐。当中我们是重温这些我们很熟悉的教训，就让我们有机会更加深入来到去反思去检讨。虽然这些是我们重复听过读过甚至同人分享的教训，但是我们在实践方面 又做了几多呢？而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之中，又有没有遇着一些什么的困难呢？例如在这两章的经文里面，主耶稣是提到他的教训，是提到要我们门徒是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有好的行为、好的见证，来到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认识的人、我们身边的人。主耶稣的教训也都有教导我们要怎样遵守上帝的律法，但他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怎样守，不是着重外表的守律法，不是注重外表的敬虔，而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注重我们的内心。主耶稣也都教训我们两条很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上帝和爱人。这里提到爱上帝是要怎样的，讲到话是要专心一意侍奉一个主，是要很专心的以上帝的国、以上帝的公义为先。爱人方面又怎样？主耶稣也都提到爱人要有宽容饶恕的精神，要忍耐，要慷慨的私语，而且不单只是要爱人好像爱自己那样，已经不容易了，但主耶稣的教训说要爱你的仇敌。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真理，主耶稣的教训，但我们有没有想深一层，我们实在有没有付诸实行呢？或者我们想实行，但是实行了多少呢？今晚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由第十三节去到后面这一段，是主耶稣讲完这一切的教训，对门徒的教训之后，其实是一些的总结。我会觉得是主耶稣讲完这一番的教训之后，他是要给门徒一些警告的提示。主耶稣是提醒门徒是要作出正确的选择，选择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我们要选择，如果不是呢，我们就会做错决定，做错决定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主耶稣提到有两条的道路，亦都有两种的果树，亦都有两种的根基。在这里我思想学习的就是，其实主耶稣是提醒我们三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跟从主，但我们的人生是要有很清晰的目标。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们要懂得怎样分辨真假，分辨哪些是真理。而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实践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所认识的教训，是行道的重要。所以我都是想在这三方面跟大家是有所学习。这里讲到闸门，十三至十四节那里说，你们要从闸门入去，因为通向灭亡的门是阔的，路是好行的，入去的人很多，通向生命的门就是闸门，路是难行的。另外一个译本是窄路来的，找到的人或者行在路上的人是很少。主耶稣这里讲到两条的路，一条就是窄路，一条就是阔路，也都讲到两道门，一个是阔的，一个是窄的。但其实当我思想的时候，我会发觉主耶稣其实要我们更注视的是两个不同的目标， 若果两条路都是去到同一个目标的，那我想那两条路的分别都不太大问题。可能一条就是迂回曲折的难行一点的路，或者另一条就是高速公路快很多。但是若果最终都是去到你想去的目的地，譬如说就是这个天堂的美地，这样个问题都不大。但是最怕的就是这两条路所去到的目的地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很小心谨慎，不要走错方向，不要走错路，以致我们去错了一个目的。我们想去天堂美地，结果我们会去到地狱的火湖，那就不堪设想。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有一条很阔的路，去到一道很阔的门，但是入到去之后呢，那个是灵魂灭亡的地方，即是地狱。而另一条是窄路，去到一道窄门，但主耶稣说你入到去的是永生的地方，即是天堂。今天我相信我们信主的都希望我们去的目的地就是天堂永生的地方，我们一定是唱着这个目标来到出发。我们希望我们的灵魂最终是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好像昨天我们在这个安息礼拜，我们追思我们亲爱的郑太，他一生就是能够认定行天路的目标和方向，他选择行的就是这条正确的窄路，所以他最终我们知道他可以得胜见主，享受天国的福祉。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目光有时候会不会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两条路，一条就是很阔很好走的路，很多人陪你一起走一起玩，而另一条路又窄又难走，有很少人行陪你行。如果你只是比较这两条路，我相信我们很容易会选择行那条阔路，即是世人所走的阔路，好行的。我们会不会很容易选择了，而我们就没有定眼仰望这个天国才是我们的目的地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放弃行那条窄路，就跟从世人行这条阔路。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向往世人他们行的路，很自由啦，很轻松，做什么都得，这么多人一起很热闹。有时候甚至自己可能会认为我们又可以侍奉上帝，我们都可以享受一下这个世界。但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会不会我们的目标已经有点模糊不清呢？另一方面，我思想或者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立心行这条窄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得永生。但当你发觉这条路越行就越艰难，甚至去到一个时候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朋友，失去你的家人，你会不会觉得越来越孤单，越来越感觉到灰心沮丧呢？又或者有时候你看见世界那么多的罪恶，但是又好像越来越严重，或者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你会不会对上帝失望失信？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这些这样的罪恶的事情发生？有时候我都会想一下，为什么很多的信徒奔走这条天路会半途而废的呢？行行下会行回转头走回头路的呢？又或者会停滞不前退后的呢？我相信都是不外乎这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被这条阔路的人或者事物来到吸引了，以致都不舍得放弃这个世界，我们说种种的引诱，今生的货财啊、享乐啊等等。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受不住这条窄路的艰难挑战，于是乎就会失信跌倒。其实两种的情形都不外乎是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那眼前的路眼前的环境，而不能够定眼仰望注目锁定我们的目标目的地，所以就会容易失去了个方向，有时候可能会迷失了都不自觉。我更加听过有些人误导人的时候，他说殊同途殊途同归，即是说目标可能相同的，虽然你在走不同的路。我记得有人说过，他说有很多宗教他们所信的神都是同一个神来的，只不过名称不同。天主教叫天主，伊斯兰教叫真主，其实都是同一个上帝。甚至有些还赞成的话五教合一，这些其实是很荒谬的言论，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迷惑。另外有一些人他是遇到苦难，他以为上帝离开他，他会失信。最近我们在研经班也都有人提到他认识一个的很爱主的一位姊妹，他说他本来都很大信心，但他患了很严重的肾病，可能越来越严重，令到他很多的痛苦，他有很多的忧虑，于是乎他就失去平安，而且不受安慰。我相信这些恐怕都是因为他只是看着他肉身的痛苦，而忽略了没有注目于这个将来永生那个的应许，所以他就会软弱，一个时候他会失信。但圣经很多的教训鼓励我们，我们记不记得保罗吗？保罗他跟从主之后，虽然他为主传道遇着很大的迫害，又被监禁，生命很多时候都为着都遇着很大的威胁，但是他怎么说？他说这些他所受的苦难，他说这些是一刻暂时一刻轻微的苦楚，是暂时很短时间是很轻微的苦，因为他说这些不足以比较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他是将现今的苦难去比较将来永远那种的荣耀，那种的福乐是没得比。因为保罗比较的不是现在的事，他不是跟现在的事情去比，他是跟将来所得着的来到去比，所以他就得胜，他就有能力。我又记得 在诗篇七十三篇，大家不用卷那里，如果大家回去看看你就知道，那一篇诗是讲到一个诗人，这个诗人他见到他遇着眼前的环境，哇，那些恶人是很顺利，他就觉得很不平，他很沮丧，他甚至发出怨言。但是诗篇那里讲到，他说当他去到上帝的殿亲近上帝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了，他就明白了，他明白上帝的公义是怎样的，就是他会想到将来原来义人和那些邪恶者的结局是完全不同。当他看到将来上帝的公义审判的时候，他的眼光就完全改观了，他的看法不同了。所以他说，我除了上帝之外，我在天无所仰慕，在地我无所欢悦。因为他说他确信上帝，亲近上帝的人才是真正得福。所以两条路这个功课是教我们思想，我们奔走天路最重要的是锁定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就努力来到去前进。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奔走天路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我清楚告诉我们是相反的。当我们预备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是要预备会难行的，会孤单的。我相信今日特别是年轻人可能会觉得特别困难的，因为他们最怕会失去朋友，最怕失去世人所追寻的理想享受。他们可能在职场上甚至在家庭里面是唯一的基督徒，那他们就会被冷落，甚至会被歧视。这些恐怕是很多人觉得最难受的冲击。但我思想，今天我们所传这个信息也都不应该避重就轻，因为讨人的欢喜就不要提那么多这条窄路，那么难行的路，我们讲多一些阔路 easy way。 我们只是讲及上帝的慈爱，是的，圣经是讲到上帝的慈爱，他是爱世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上帝有公义，上帝所爱的是希望他们能够认罪悔改归回他，是行上帝所喜悦的路途。我们只是告诉人信主就得福得享永生吗？但我们有没有提到，如果违背上帝的诫命犯罪行恶，是会受到审判，是会有刑罚，其实是很公道的。但我们有没有提犯罪的灵魂是永远灭亡的？不是只是我们说我们信主得到主的赦免，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主耶稣是很清楚劝勉他的门徒，劝勉我们今天要选择走这条窄路，小心入这个窄门，但是可以令到我们的灵魂得救得永生。第二点，第二方面，就在第十五节至到第二十三节那里，主耶稣提醒门徒的就是要提防假先知、伪先知。因为他们这里说他们外表就好像绵羊那么柔顺，但里面原来是凶恶的豺狼。这里岂不是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信徒要面对一个很大的危险？上帝其实在旧约，主耶稣在新约都经常提醒 他的百姓子民要提防那些不是传真理的伪先知、假教师，他们的言论是会吸引迷惑很多人，因为他们所说的很多是甜言蜜语，很好听的，他们会报平安，说平安，但是其实不是平安的时候，他们是报喜不报忧，只是讲上帝的恩典祝福，但又不讲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威严，他们似乎可能满口仁义道德，又好热心助人，但内心是藏有不良的动机，或者这些人他不会讲很明显的大话，但他讲的就不是真话，那如果是半真半假，我想都很容易误导一些信徒跟从了他们。有时更甚的，我们认识到的，我们都听过的，就是他更加容易影响那些真是认真想在道理上面求进步深入的人，但可惜若果他们不小心跟错了这些的先所谓先知，他们可能我们说啃了骨头或者吃了毒品都不自觉，他们会渐渐离开了我们说这个纯正的真道、圣经的教训，还以为自己在灵里面很有长进、很有得着，胜过以前所学的基本的纯正的教训。我想想都有几个例子，就是这些是可以误导人的一些我们说是异端或者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都很熟悉，有时候我们听闻一些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训，但我说这些我们很清楚知道是异端，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我们是要一直持守这个真道，才能够得到永生的实现，就不是我们信了一次我们就永远得救，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离开这个道理我们都得救，但是这些宣传这个教义的人却是说你信了就永远得救。另外亦都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所谓一种的神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成功神学或者富足神学 Success or Prosperity Gospel 或者 Theology， 它是教人信主你就可以成功，你就可以致富，是追求到世上的财富。听闻这些的教会他们收揽了很多很专业的人，像律师、会计师，是相当富有的教会，也都影响很多人跟从他们。我再讲多一个，是更加容易和我们完全福音这个的真道是混淆的，但是一个异端来的，叫做 Oneness Pentecostals， 可能是有些人觉得是灵恩派一种，因为他们也都相信圣灵施洗，但是他们不相信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只是跟从使徒行传所讲的，他说他们高举的是主耶稣，甚至他们的洗礼他们都是只是说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听到都是似是而非，他们都是根据圣经某些的经文来去解释圣经，但是他们都歪曲了很多的真理，不是整部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讲这个教会，我们所宣传的完全福音，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宣传的相信的就是整部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些是提醒我们伪教师伪教训，他们外表是好像温柔的羊，但是内里就好像狼，即是说这些人是很危险的。他们的危险是因为他们可以混在羊栏之中，想找机会吞噬羊仔，但是不容易被人发觉。这个是末世时候魔鬼所设最危险的陷阱，因为圣经提醒我们魔鬼是假扮光明的天使，来到引诱人离弃纯正的真道。这些人可能他是很热心行善，甚至他们会行异迹。圣经亦都有提到魔鬼都可以被人有一些所谓讲语言啊、行奇迹的一些异能啊，是迷惑人跟从他。所以今天我们要分辨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是很重要。我们怎样去查证啊？第一，我们就是要查证这些所听闻的是不是符合这本圣经的教训。但这里提到另外一个辨别的方法，主耶稣说就是观察他们的果子，因为好树就结好果，坏树就结坏果，即是说好树不可以产生坏的果子，同样坏树也不可以结出好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从这些人的行为，他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属主的，是不是像主的生命，他们是不是按真理行事，依住圣经的教训行事。因为他们只是徒有外表，口就宣传，但恐怕他们是宣传自己多过宣传主耶稣。所以一个我们可以留心的果子，就是这些人他们究竟是引导人跟从主亲近主的呢，抑或他们其实是引导人跟从他们听从他们的言论。所以主耶稣怎么说，我们读到这里第二十二节那里，主耶稣说将来有些人对我说，很多人对我说，他说主啊主啊，我曾经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又奉你的名赶很多鬼，行很多奇迹。但是主耶稣怎么对他们说，他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的人走开了。这个就是那个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不认识哪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奉主的名传信息、赶鬼、行奇迹，但是原来将来主耶稣说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就不是真正跟从主的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伪先知。其实我们都曾经听过有一些很出名的传道人，很知名度高的，但后来因为揭发了他们一些贪污啊或者不道德的罪行啊，以致到受到制裁，从此销声匿迹。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分辨真理真假的道理，辨别真假的教训，以致到我们不会被人误导，损害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健康。第三方面就是讲到这两个的禁忌，二十四至二十七节，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的好像比喻那样，讲到两种根基，一个根基就是在沙土上，一个就是在磐石上来到起屋。主耶稣知道根基对一间屋 是几咁紧要。我相信我哋都好明白。以前我就觉得呢个比喻好清楚讲起屋，讲两个嘅唔同嘅土质，一个系沙地，一个系石地，咁好容易谂理解啦。你起间屋喺个沙地度，同喺石地度，梗系唔同啦。个地质都唔同，嗰个地基梗系唔同啦。喺沙土上起嘅屋，个地基一定唔系稳固嘅，所以雨淋、水冲、风吹，好容易就会冧。但如果你喺个磐石嘅地上起屋，咁个根基就稳固得多，雨淋、水冲都唔易动摇。我哋喺温哥华几十年，我哋都了解嘅，就系温哥华起屋同喺列治文起屋系好唔同嘅。个分别就系列治文嘅土地就系农业耕种嘅田地，就系唔系咁坚固嘅，所以起嘅房屋咧个地基唔系咁坚固，就唔可以同坚固嘅石磐石嚟到相比嘅。咁所以以前咧，我哋听过话列治文嗰啲地方咧，唔可以起一啲好高嘅楼房嘅，但会有地震危险嘅，仲话保险都有啲系又贵又剩嘅。我仲听过好多嘅房嘅屋，经年累月之后个地基会下陷嘅，话个 fireplace 都会坠咗落嚟嘅，所以列治文的屋你又不会见到有土库的 basement 的。那就是说个地基，因为起的屋在地基是那个地土土质是不同，所以个地基就不会够，就不会坚固。但是后来我又学习到另外一个功课，即是或者另外一个现象，原来起屋除了土地的质素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在乎你掘嗰个地基，嗰个根基系有几深。所以若果你建一间屋喺个沙土上嘅情形咧，那个情况咧就系、是，如果你掘得好深咧，喺沙土嘅层之下，可能系石地嘅层。如果你掘嗰个根基深到去磐石嘅地咧，那间房屋仍然可以起得很坚固的。不知昔日主耶稣住的地方在拿撒勒附近，也很近这个加利利湖，其实很多的屋可能都建在湖边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可能都有很多屋是起在一些就是可能是沙土的地方。个分别就是掘嗰个根基够唔够深呢？今日我就谂下，其实有好多好靓嘅喺海边嘅屋，豪屋、豪华嘅房屋，好靓景，佢哋都系可以建造得好稳固，因为佢哋可能打咗一个好深、好稳固嘅根基。同样而家列治文嘅地方，我哋见到有好多石屎高楼，以前冇噶，而家可以起好高嘅呢啲 high rise， 但我相信一定系符合而家嘅建筑嘅标准，佢哋都一定会打好一个稳妥嘅根基，先至可以喺上面建造。所以我思想嘅就系、是、主耶稣提醒门徒，属灵嘅生命就好似一个，要有好的根基，要掘深到去磐石之上，这个就是信仰的基础，是很重要。今天圣经说我们是属灵的房屋，房子我们是上帝的殿，我们的根基就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而且是房角石和 cornerstone， 整个的房子都是靠它来到建造得到坚固。而我们知道这个的基础，主耶稣的磐石就是指这个真理，上帝的话 这个活泼的道。虽然主耶稣是磐石，是真理，但是我们有没有留心明白深入学习主的教训，然后认真去遵守，去遵守呢？其实这个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掘好一个够深的根基，即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能不能够坚固。今天很多人他们跟从了主，或者加入一个教会，或者听了道很久，但是其实有些人对于圣经里面很多的教训，很多的经文，可能仍然不是很认识，或者认识得很肤浅，因为他们没有习惯日日时时留心去读这一本圣经。或者很多人是很喜欢去听一些的传道人，特别一些讲得 很生动很有趣的那些，他们很容易会吸收到受感动，但是很多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忘记了。如果引不起他们兴趣，可能他们觉得闷，没心装载，那就会水过鸭背，听了就等于没听。所以这些人很多时候他们是听但是没有生根，我们说不能够扎根。但我记得，我就想起我小个的时候，我很年幼就在这个教会长大了，那我们教会也有很多这些聚会，每一堂的聚会都听到很多的道理，我就是在这个教会受这些道理的栽培，听了不知几多重重复复的圣经教训，无论是主日学老师或者是传道人，他们所讲的所教导的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经常都是重复，因为都是圣经上帝的话语，不是人的或者花言巧语，或者一些很有趣的笑话故事。但每当我每一次留心去听上帝的话的时候，虽然是重复，但这些重复就好像每一次就好像打桩一样，打了进来我的心那里，其实是鼓励我更多的去思考啦，再学习啦，再去尝试想深一点啦，甚至去实践啦。咁我就思想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属灵生命那个扎根的过程，就是要我们专心学习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明白上帝的教训，就会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然之后，若果你是信服，你是愿意去实行的话，你又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可以领悟到原来上帝的话是很真实的，你对主的信心是会慢慢增长，而你会更加立心去依靠祂，你所遇着的人生各样的事情你会懂得交托，你也会时时想着怎样去寻求主的喜悦，让祂可以更祝福你，更加是保守我。所以这个就是我思想一个根基稳固那方面的学习。主耶稣提到那些建基在沙土上的人，就是听到不行道的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很喜欢去找一些好听的道理去听。我有些朋友告诉我，他很喜欢去参加某些很出名的神学家他们举办的一些圣经课程，但 我同佢哋倾嘅时候，都系觉得佢哋好想得到嘅，就系一啲认知上、学术上嘅满足，但系唔系想生命得到乜嘢嘅改变。所以佢哋听好多，但系佢哋冇改，因为佢哋冇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咁样听到又有乜嘢益处呢？他们可能认识很多圣经或者宗教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凭着信心来到去实践，他们亦不想将所听的道理来到应用在他们的生命上去 apply， 所以他们是不会真正的得到这个道理的益处。就好像我就想，就好像我们学烹饪啫嘛，你识咗好多啲食谱啊、食材，但系我唔去实习，我都系只系得个理论，但系我永远都唔可以煮到嗰个食谱出嚟。而因为我唔去实习，又唔去操练，我就会好快忘记，好快流失。我相信呢啲就系等于冇扎根嘅结果。就好像在沙土上的根基是不会流传得来，所以这个教训我们都觉得很明显，就是说我们要行动，要实践，而不要只是听到，真的只是听头脑上的认识的知识，是不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能够我们真正和上帝可以建立一个关系，以致到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讲这个道理，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不知道有什么反应呢？因为这些是主耶稣亲口所讲的教训。当然我是重复了， 是只是将主耶稣的教训跟大家做一次的分享。但是这里我注意到的第28节那里说，耶稣讲完这些的话，群众对他的教训是有反应，他们觉得很惊奇，惊奇他的教训是带着权威，有 power。 主耶稣这里还更加说，跟他们一向所听的经学教师是不同的。这个就给我思想，主耶稣的教训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思想。虽然这些的教训我都是听了，我说学了很多，但是始终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有新的亮光，都是很令我有反应，因为觉得我是要继续的去追寻，去深入。主耶稣的教训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有圣灵与他同在，他的话是直接从神而来，而主耶稣是真的实践上帝的教训，所以他所讲的是很有能力。他今早我们讲到，今早讲到 first hand 的 experience， 不是 second hand 的，那就不同的了。你是将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所得着的是讲出来同人分享。经学教师他们可能只是将上帝的律法搬字过字，或者就这样是重复的来到去讲，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明通？他们有没有加了自己的思想？他们自己能不能够谦卑依住上帝的律法来到切实遵行，就有那个分别。所以今晚教训都是很简单，希望我们都是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到是接受，神就会将他更多的福祉赐给我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吴金元兄弟领同。
亲爱的主，我们很感谢你的恩典，是主你所祝福的安息星日，你带领我们回到神的殿来到去敬拜你。如果感谢主你，是主你所祝福的安息星日，由早上直到晚上都有神你美好的话语，有能力的话语来到带来我们这个得救的信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唯有你的圣灵是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用一个谦卑信服的心，忠诚的心来到去领受神你宝贝的教训，而且是忍耐这样去接受，实行出来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直去到这个的永生的路途。主啊，我知道只要靠住圣灵的能力，虚心这样来到跟从主你，这条路就带你给我们永生的福祉。无论这条路是有几窄，主啊，你都是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是去走这条恩典的路，得福的路。主也是当我们愿意能够是坚心遵守道理，能够是结出这个美好的果子，能够是荣耀主你的名，亦都有益于自己，亦都有益于他人。主啊，我们在这个屋，在主你的坚固的磐石之上，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主啊，你带来给我们的是一个做盐做光荣神益人的生命。主啊，我们不望住其他人，我们只是望住主你，我们都不望住那个环境，我们只是依靠主你圣灵的能力去行这条永生的路。求主亦都帮助我们能够同主内的兄弟姐妹携手这样是一起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样我们是遵守主你的道理。最后我们感谢主你，在教会之中我们见到有先圣言，亦都有忠心于在主你的家的前人，他们给我们好好的典范，知道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环境，只要我们是坚心来到仰望主你，主的能力是足够我们的。主你的话是带来权威，主你的话是能够是清除晒这些魔鬼一切的搅扰，能够我们能够一心一生这样跟从主你，一定得到你美好的引带，不需要担心，亦都要对主你有信心。亲爱主，我们黑夜散开，求主你是祝福今晚所有来到崇拜的兄弟姐妹，我们有任何不清楚不明白，我们自己祈祷，主一定会亲自教训我们。主你的真理是吸引我们，主你的真理是我们的亮光。我们赞美主你，感谢主你。明天开始我们有一个礼拜前面的路，都是求主你加添我们的能力，加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能够坚忍地跑这条天路。你散去众人，天气都是有，或者天黑，或者是有落雨的时候，都是求主保守你的脚步。主你能够带给我们从神而来这个的平安、喜乐、能力，直至得赎的日子。一切的祷告都是奉托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诚心所愿。